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要从10节念到12节，《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从10节一起念到12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尼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又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拉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你的儿女们今天可以再一次有机会可以来读你自己的话，我们恭敬地将你自己的话打开，求圣灵来做解释的工作，带领我们进入到话语当中，帮助我们通过这短短的几节圣经，让我们能够从皮尼亚这些信徒们身上主啊，学到所当学的功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经文呢，我记得在我信主的时候开始读圣经，然后当我读圣经，有一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一段圣经呢，这几节圣经呢给我很大的震撼。他这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地方的人，皮尼亚地方的人，讲到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又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哎，当我信主以后呢，我就开始读圣经，那也知道说这一卷使徒行传是路加医生所写的，后来慢慢就了解多了以后，就发现说哦，原来路加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史学家，他每一次在写圣经的时候，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考察，他总是用会用最严谨最准确的话语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在这几节圣经里面，虽然短短几节，但是你就看见路加医生用最精彩的话语来描述一个地方的人，皮尼亚的地方，他们这些人呢有很多的特点，虽然只有几节圣经，所以我盼望早上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十节开头就讲到说，弟兄们打发保罗跟希拉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往皮尼亚去。我们如果把17章圣经使徒行传17章圣经完成的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当保罗跟希拉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一连三个安息日跟他们辩论，讲明耶稣就是那位又来的基督。那么其中有一些人就信了，但是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出于嫉妒，他们就开始耸动一些回来，从在那里向这些官府们去告说啊，那搅乱天下的来到的这里来的，并且说到说啊，他们在我们当中传一个另外一个王，违背凯撒的命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保罗跟希拉被迫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来到一个地方，在皮尼亚。皮尼亚是位于帖撒罗尼迦的西南方向，大概75公里左右。那么当这个保罗跟希拉到了这里以后呢，就开始也同样的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先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但是很稀奇的是，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保罗跟他们讲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听见道以后呢，有很大的不同，跟帖撒罗尼迦跟这些很大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他讲到说，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我回想哈，回想我在还没信主以前，我很讨厌去基督徒家庭里面去。我有亲戚哈，每一次到了基督徒亲戚家里面去，就把我拉过来跟我讲耶稣，然后讲完耶稣呢， 我就心里不愿意听，对不对？但是还得要坐在那里，这个乖乖坐在那里听，听完以后也还得有表有这个有回应，对不对？最后的最讨厌是什么呢？会的又拉着我的手说：“哎，我们来祷告介绍主好不好？”我心里面真的是一万个不情愿哈，但是呢，可能当时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面子比较薄啊，他说就跟嘛，对不对？但心里面其实根本就不甘心。讲到甘心，什么是甘心呢？这是情愿。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人来信主，或者说你来到教会当中，不见得是情愿的啊，不见得是甘心的，对不对？想想看，可能是吧，有些丈夫弟兄把丈夫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怎么来的呢？老婆又来劲又来，不来的话生气，对不对？没办法坐在来就来到这个教堂当中，坐在那里听，听也听不懂。这个是我当初的光景。我记得我那时候来到这边澳洲以后啊，然后家里呢就叫我去，你礼拜天去听福音。其实我很不愿意去，听也听不懂。然后呢，上面在讲道，我就在下面打瞌睡。所以呢，不是出于甘心。因为呢，怎么心里面不情愿？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很甘心的、很情愿去做的？有没有？做过父母的就会知道啊，很多做父母的，他们会很甘心情愿的为自己的儿女做一些事情，对不对？很多的事情呢，父母会甘心的为儿女去做，为什么会甘心去做呢？里面有爱。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会愿意去为对方做一件事情。在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段，你就会发现皮尼亚人他们里面对主自己的话、主的道，他有一个爱慕。当他有一个爱慕的时候，有一个渴慕的时候呢，他就会愿意去甘心的。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又承认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呢，并不是出于这个甘心，并不情愿，是因为我们里面缺乏了这个渴慕，缺乏了这个爱。好了，当他甘心的来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底下又有事情发生了。他讲到说甘心领受这道，哎，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当你能够甘心来到神面前，能够情愿来到神面前，很多时候你邀请福音朋友来听福音，他能够来的话呢，其实已经很给你面子的。你要他来接受，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呢，你跟人家传福音，你劝他来信耶稣，他跟你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把耶稣喊出来，在我面前行一个神迹，行一个异能，我就信了。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或者弟兄姊妹们，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我接触过哈、啊。我记得有一次在福音组里面就有机会，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这么说，他说，你们你看圣经不是说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吗？他说，你现在叫一个基督徒死给我看，然后就叫他从死里复活啊，我就信了。这是很多年以前，我当时其实我还没有信主哈、啊，我也是被拉到福音组里面去听福音。我听到这个福音朋友这样讲的时候啊，我也是作为一个福音朋友啊，我心里面都气不过，我在想，怎么会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对不对？我虽然这个啊不信主，对不对？也跟基督徒去辩论福音，但是我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对不对？他说，你让他死一下，再活过来，我就信了。后来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弟兄呢，啊，他很老练啊，他也很成熟，他就跟我说，哎呀，这个年轻人啊，我义愤填膺哈，他说，那你不要生气，这个很幼稚的，啊，这个很幼稚的。后来我自己信主了以后呢，然后我就读圣经，我就发现啊，其实并不是一个人，你给他看了圣经，你给他看了异能，他就一定会信耶稣的。不一定的，你怎么知道不一定呢？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从圣经里面看到，有没有找到答案？不一定的，我告诉你在哪里有。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在那一段圣经里面呢，描写的一段很令人觉得伤痛的事情，可以说是很悲哀的事情。二十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在诸城当中行了很多的异能，但是那些城里面的人呢，终不悔改，始终不愿意接受，始终不愿意相信。所以那里面就讲到说，二十一节讲到说，格拉逊啊，你有祸啊，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行在你在里面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这个悔改了。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不是一个人看见了神迹异能他就一定会相信。所以有一年当我们弟兄们去了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了这几个地方，去了哪里呢？格拉逊、伯赛大、加百农，这些都是在这里面主耶稣说的，你们有祸了，因为行在你们当中的这些异能，如果行在别的地方，他们会悔改了，会接受的，但是他们不悔改，所以他们有祸了。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几座城、三座城是一片废墟，不再重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住在提比利亚，因为主耶稣没有对提比利亚这么说，我们就在住在提比利亚的一个酒店里面。你看到没有？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因为一个人当他看见了神迹他就能够愿意接受。但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皮尼亚人，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们就甘心接受，他们就甘心接受。接受什么呢？接受这道。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尤其是你在这个澳洲，你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这些学说，不同的主义。你要搞清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值得你来接受的。接受这道，保罗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向着犹太人讲，成名耶稣就是他们要等候要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个基督。讲到这个道，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我们读圣经知道，约翰福音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的主是道成为肉身，成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领受，甘心领受，领受的对象是谁？一定要搞清楚。不是所有一个人跟你传一个他是神你就接受，你要搞清楚，只有耶稣他才是神赐下来让我们能够靠着他得以拯救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甘心领受这道，哦，这个简直不得了了。讲到皮尼亚人，他们知道，他们接受，这些犹太人在会堂里面，他们从小就看就听很多旧约的圣经，但是直到有一天保罗跟希拿在他们的会堂当中讲到关乎主耶稣的事情以后呢，他们心里面就被打开了，他们就做一个决定，心甘情愿的接受耶稣作为他生命的救主。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哦，实在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实在是一件太有福气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到这个地方呢就打止了，对不对？你有没有接触到很多人来到教堂当中，你跟他讲耶稣，讲完了以后他说，哎呀很好啊，我就信了。每一年我都会遇到这样很多这样的人，你跟他讲福音，讲完了劝他要不要信主，要，跟着你祷告决志了，祷告完了以后呢信主了，可能后来就不见了，不知道去哪里的。你会发现呢，虽然你当时在他信主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后来会发现呢， 我随着信主年日的增长，随着跟传福音的对象的这种增多，我越来越发现呢，一个人听见福音马上就信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好像还不是最好的。很多时候我发现根基不是特别的牢靠，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以后呢他就不来了，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以后呢他就不愿意来跟随主了。但是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皮尼亚人他们不仅甘心领受这道，而下面说他们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天天考察圣经啊！哎，这个实在是不得了。天天什么意思？讲到每一天，哎，弟兄姊妹们，你们每一天是哪一件事情要做的？睡觉，对吧？每个人每一天都要睡觉的，没有谁不要睡觉，对不对？据说一个人如果连续三天不睡觉，他就要死了。吃饭一定要吃吧，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一顿不吃饿得慌。再说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吃啊是最有讲究的，我们讲民以食为天，这不吃饭的话这生活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我常常跟我的姊妹讲，我说这个在澳洲工作很辛苦啊，所以呢这回来这个伙食一定要安排好一点，这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享受，有了好的身体才有革命的本钱嘛，对不对？才干活才能够有力量嘛，对不对？才会觉得这生活，你看白天工作辛苦，晚上回来哎一顿美餐，是不是？所以吃很重要，每天都要吃。可是你会发现呢，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呢，他不是每天都要吃啊，虽然知道应该要吃，但是呢好像不是每天都吃的。这里讲着皮尼亚人他们每天都要吃的。你看当门徒们去问耶稣的时候，哎，主耶稣啊，你教导我们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祷告词叫什么？叫做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哦，我们刚开始信主以为说就是那个就是说吃啊，这个我们懂，我们每天都吃的嘛。后来才发现呢，这个日用的饮食啊，不仅仅讲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啊，更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食。主教导他的门徒们每天要求主赐给我们上堂来的话语。新约是这样子，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他们每天要做一件事情，早上起来要到旷野里面去寻找玛纳。什么是玛纳呢？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你要有这个玛纳，你吃的才能饱足。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信主可能很多年了，你不要说天天了，一个星期一次嘛，可能很多人一个星期来这里他就来听一次道就已经吃点粮食了。有个姊妹形容的啊，这个很贴切啊。他说你看今天看到你们在今天要上台讲道啊，他说你今天是来煮饭的啊，你今天来煮饭，我们在下面吃饭啊，一个星期来吃一次，这里面不是啊，是每一天都要吃的啊。你会发现当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他不来读神的话，他不来吃这个粮食，他的生命一定出现问题。今天在一个弟兄姊妹身基督徒身上，他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破口，他为什么有常常的软弱，他为什么跌倒，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没有好好的来读主的话，没有好好的来吃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好，你说我有吃我有读，到底是怎么读的呢？有的人读了以后就哎呀每天晚上读完了以后就朋友上网一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过去的。不仅仅讲到要读还要考察。什么叫考察呢？考察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好像你有一个东西丢了，比方说你有100块钱或者一枚戒指丢了，那你会怎么做呢？你一定会翻箱倒柜的去寻找，对不对？ 这个叫做考察。不仅讲到你要读，你要看，你还要考察寻找。但是今天很多的信徒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出现问题的，有个破口。什么破口了？就是读经呢，虽然有读，但是呢并不是带着这一种考察的态度去读。所以啊，读的读不知道意思呢就过去了，也不去领会它，没有想想看到底所读的这段圣经是讲什么，上下文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时候写的，谁写的，是达到为了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读经呢常常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读经就觉得没有滋味，我们读经呢就没有亮光，我们读经呢就让它放松，就让它去了，这是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极大的亏损。你要读圣经，你要考察圣经，你要明白圣经。为什么要明白圣经呢？当你读圣经，你读到有光的时候，你才会看见。圣经上面说，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如果你读经，你没有读到光的话呢，你不会有看见，你不会有方向。很容易的，当你没有光，你就像在黑暗中寻找，你很容易就跌倒。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他很容易被一件小小的事情给绊倒了，可能被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一句话一个眼神，他就会绊倒了。为什么被绊倒呢？你读经没有光嘛，你没有力量，你没有看见，你没有意象，你那就能够那一个小小的眼神，那小小一件事情就使你跌倒。读经不但要读得有光，还要读到什么呢？竟然讲到说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那你要读到什么呢？你要读到有粮。什么叫做读到有粮呢？你读到有粮的时候呢，你里面才会有满足，你才会得饱足。如果读圣经不能够让你有饱足的话呢，那么你一定没有力量，你一定没有力量。如果你没有读到光，没有读到有粮的话呢，那这是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你会发现你可能信主几十年了，但是你的生命呢一直的停滞不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仅仅读经又让我们读到有光，又让我们读到有粮，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整本的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整本的圣经是介绍耶稣的，好像什么？好像就是主耶稣的说明书一样的。今天问一个基督徒，他可能信主几十年了，你问他你所信的这个对象是怎么样的，你所信的这个耶稣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你可以找出一大堆的弟兄姊妹一问三不知的。出现在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好好的读圣经，没有好好的来明白圣经。我们可能有读，就算你有读，但是呢你不是很认真的去读，你读到没有光你就让他去的，你读到没有粮你就让他去的，你读到没有哪一句话是对着你说的你就让他去的。我告诉你，这对你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亏损。皮尼亚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他们天天考察圣经。在初期的教会，不仅有一般的人他们是天天这样来考察圣经，而且甚至他们有一般人是天天在聚集在一起摆饼纪念主。可能你说我没有时间天天来考察，这来考察就说明什么？可能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聚集在一起来研读来查考圣经的话语。而在今天有没有呢？今天我们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我们在各处有家庭聚会，有家庭查经聚会。如果你愿意来到查经聚会的话，你会发现在这样的聚会当中，神的话语非常的丰富的被挖掘出来的， 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他们读出来的那个亮光，让你能够看见；他们读出来那个粮食，让你能够得到饱足。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这个查经聚会的话，我真的盼望你能够参加。我自己信主以后，我实在深深的觉得，在这样的查考圣经的聚会当中，给我极大的帮助。在读经的过程当中，让我能够得着这个喂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信主以后，第一次把整本圣经给读一遍那个感觉。那个圣经里面的话语实在是让我太受感动了，让我大受震撼。虽然呢，有一些的话可能当时呢还不明白，但是呢，内心得到了一个极大的震撼。当时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当时读完经以后就会把很多问题写下来，就会去找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去问他们。有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呢，我虽然好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读越多，你就会发现呢，你就懂得越多。你懂得越多，你就会发现呢，很多的话可能是很简单的一句话，给你一生的这种跟随的这过程当中呢，受益无穷。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我过去讲过，比如说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这句话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对不对？但问题是，你有没有从这句话当中看见光呢？我有一次读到这句话的以后呢，我真的觉得看见光了。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让我的里面突然闪亮开来了。因为下面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当我读到这句话了以后呢，当我里面闪亮了以后呢，我就能够有力量去面对今天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们当中，任何一件不合乎圣经的事情，任何一个年长或者这些属灵的这些人物，他们的跌倒不会绊倒我。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今天所信靠所跟随的对象呢，不是人，乃是耶稣。因为他才是道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我们借着他来到父的面前。他是真理，所有人讲的呢不一定啊。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看了刚才这个皮尼亚人，他们听谁讲道？保罗讲道啊，神借着保罗写了新约十几卷的圣经啊。保罗讲到这些呢，听完了以后呢，他还要去查考圣经啊，他还要回到圣经里面，他都没有全盘接受。他回到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有看一看保罗讲的呢跟圣经讲的呢也没有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呢，这个就不能接受。哎，从教会初期就已经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当保罗在写圣经的时候，不论他写哥林多后书还是他写加拉太书，你都会发现当福音传开以后呢，就有一些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有福音传递的地方，一定有仇敌的工作。他一定要把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传递在神的教会当中，传递在这弟兄姊妹们当中。所以当保罗把福音传给哥林多的教会，后来就有一些人来传一些不是这个福音的这些道理。当保罗在加拉太建立了诸教会以后，各处的教会以后呢，就有那些律法主义者进入他们当中，把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传给他们。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非常的生气，可以用简直就是气得冒烟了。因为这里有一些的人，他们竟然接受了，竟然接受这些人律法主义所传递的。保罗说这个不是福音，保罗讲如果这些人传讲的另外的一个耶稣跟他所传的不一样的，他说什么？这等人又受咒诅。但是你会发现，从2000年前教会的初期，这样的事情已经层出不穷。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更是面对着更大的挑战。 今天我尤其是我们生活在澳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哈？有的时候你在家里面有人来敲门，西装革履，对不对？打扮得非常整齐的，手上拿了圣经，他来干什么？他说：“哎，我们来跟你读圣经。”你说我不会英文啊？没关系，我们有讲中文的人来跟你一起读。你说我很忙，我家里有孩子。没关系，我再带人来帮你照看孩子，跟你一起读圣经，好不好？很多电视不觉得太好了，是吧？这个太有热心了，太有爱心了，就跟他一起读。后来读到后来发现，把整个读耶稣都读没了，他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个异端。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考察圣经。当台上弟兄讲的如果跟圣经讲的不一样呢，你不要全盘接受。他这里讲到说天天考察圣经，还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平时呢常常把圣经话语装在心里面，读在心里面，所以他能够考察，对不对？才能够这个找得到。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如果一个信徒信主以后呢，从来不读圣经，你叫他去找圣经，找个什么东西出来，我告诉你找不到。就像什么呢？大家都做过学生哈，有些人是学霸呢，不用说，我不是学霸，我们就是学渣哈，我也是学渣过来的。我很能领会一件事情，就是平时如果不好好读功课的话呢，考试的时候就算给你一本课本了，你是抄你都不知道在哪里找，对不对？你翻都不知道在哪里翻，对吧？所以呢，基督徒也同样的，你平时又读主的话，然后呢，你又查考，你才找得到啊。我不说这个找得到这个圣经的这些内容在哪里，有些甚至连目录都找不到，对不对？新约旧约都分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皮尼亚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有一个目的，又晓得这话是这道是与不是，他们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然后天天啊，一方面讲到他们渴慕，另外一面也讲到是他们这种爱慕啊。我记得哈，我读到这句话的，我突然就想起的一件事情，想起哪件事情呢？什么时候我最想天天跟一个人待在一起呢？就是我谈恋爱的时候啊，哎，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现在是我的太太哈，那时候是谈恋爱，那时候真的是想天天在一起啊，天天想跟他讲话，哎，说不完的话。好在当时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打电话不要钱的哈，所以经常是一天打很多通的电话。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对主自己的话没有这种渴慕的话，就说明我们里面这个爱不够。还有呢，我们不是很认真很严谨的来看神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很容易让今天这些异端邪说来侵蚀我们。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吃干粮药有什么好处呢？你就心窍能够练习的通达了。练习通达要怎么办呢？有什么好这个效果呢？你就能够分辨好歹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信徒他不认真来读主的话的话，他的心窍一定不通达的，他一定很容易被迷惑了。你看从夏娃开始就是对主自己的话不认真，然后就被蛇给迷惑，后来就犯罪堕落。皮尼亚人他们天天有考察圣经，又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不仅仅要听到的这些道回到圣经里面去查考，然后呢，你最后呢，你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道是与不是。弟兄姊妹们，皮尼亚人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跟随主的基督徒也要来做的事情。圣经路加把这段圣经写下来，不仅仅只是告诉我们在这个马其顿有一个城叫比尼亚，那里有一帮人他们是这样的对待主的话，他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同样也需要来做这件这样的事情。当皮尼亚人他们这样子来做以后呢，你就会发现 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四节里面讲到说，所以呢，在他们中间呢，就多有相信的，多有相信的。弟兄姊妹们，我过去可能讲过，在我们卡多西奥家庭聚会当中哈，有一个之前有一个福音朋友来，然后呢，我们叫他杨先生，他每次来啊，哎，发现很特别，还没到聚会他就问，今天晚上有没有聚会，我要来参加啊。后来就一直参加我们的查经聚会，他那时候没有信主啊，我们一直叫他杨先生，他来参加聚会，参加一段以后呢，这个弟兄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主了。后来我们就改口，就杨弟兄呢，哎，我很喜欢这样的弟兄，这样的福音朋友，你知道吗？就是你第一次跟他传福音，他可能不信，但是不要紧，他如果愿意跟你一起读圣经，他愿意来问你问题，啊，我最喜欢这样的福音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他信主以后呢，他的根基呢就比较牢靠。在我们教会当中，今天有好多服事岗位上的弟兄姊妹，过去可能对福音是非常抵挡的。你跟他讲，他跟你一直辩，但是他信主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他根基就非常的牢靠。然后呢，他相信了以后呢，他就能够被主所用，他就愿意为主去摆上。皮尼亚的这些人，他们查考圣经，甘心领受这道以后呢，他们就相信了。所以那里面讲到说，在他们中间呢，有一些尊贵的妇女，希利里的希腊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哎，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个，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哈，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哈，很多信主的姊妹啊，都特别的好，特别的追求啊。每一次参加查经聚会的时候，姊妹都比较积极，可能很多弟兄呢都不见人影了，对吧？然后呢，很多服事的岗位呢，哎，姊妹呢也愿意摆上。这里面讲到是尊贵的，哎呀，当我在想，一个姊妹，她如果能够被主的道得着，她如果能够愿意来跟随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何等大的福气。当然了，对我们弟兄来说呢，实在是也不能够落下，也有樱桃感上啊。因为呢，圣经把弟兄放在一个家中作为一个妻子的头，这个头呢，不是让你在家里面作威作福的头的，在家里面你要负责的，你要带领全家人来认识主，来跟随主的。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弟兄来说，肩上的担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为如果你不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主，你可能很难带领你的家人来信靠主，来更多的认识主，来在主里面能够有更好的成长。当我们看见在皮尼亚有一般这样的信徒以后呢，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讲到说，在我信主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被这一帮人谁深深的折服给震撼到了，以至于当我愿意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发现了，你愿意去读主的话，你愿意参加查经聚会呢，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以信主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你，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好啊，实在是因为你在这样查考圣经去参加聚会的过程当中，你尝到甜头了，你有宝贵的收获，以至于你能够愿意这样一直持续不断的去做。从去年开始啊，我心里面一直很受感动，因为我发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起来追求主自己的话语，他们愿意参加聚会，尤其是在我们星期五晚上的青少年聚会、中学生聚会，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来到这里来读圣经，来听主的话，他们当中的很多的都是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孩子， 他们为着这些年轻的缘故，他们忽视他们，他们把主的话语教导给他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可能很多人对他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个弟兄呢，我今天在这里要做一个见证。我当我看见他的成长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是非常的感谢我的主，另外也实在是为了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弟兄，主啊，归荣耀给神。我可以用这个啊，用天才少年来形容这个弟兄啊。他从小没有到学校里面读书，是在父母的在家庭里面教导他的。然后呢，他14岁就读大学了。很多的14才读中学没多久，对不对？14岁就读大学，他不仅仅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有哮喘，所以父母就带他参加很多的体育活动，所以他乒乓球打得非常的好，常常代表着这个州去比赛的，取得非常好的成绩。19岁的时候，他不但大学毕业了，研究生也读完了。19岁，他被英国牛津大学的数学系所招进去，在那读博士，成为牛津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当他博士毕业以后呢，他参加工作，在大学里面教书，后来结婚生孩子，一直在我们当中服侍。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是不仅是别人家的孩子中的孩子了，对不对？可能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这样的孩子，对不对？去年这个孩子他就换下他在大学里面的工作，然后呢，他去开始全时间的去接受圣经的装备，他去读希伯来文，他就读希腊原文，他又研读圣经，盼望能够借着这样在主里面的追求，这样的认识，能够把圣经的话语更多的带给我们当中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些人可能知道，已经知道这个孩子是谁了，对不对？他就是亚伯拉罕，华强弟兄的儿子。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当中，我们觉得这样的孩子，如果他在世界上面是可以很好的来展现他的才华，对不对？但是他却愿意为了主自己的话语去研读，去搜寻，为了不仅仅自己得到造就，更是愿意借着读主自己的话语来释放主自己的话语，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得到生命上的造就与祝福。今天我们又为了这样的弟兄感谢主，我们也要又常常为他祷告。当然如果弟兄姊妹没有感动，你也可以支持他，不论是在经济方面各方面，你都可以来扶持这个家庭。不仅仅有这样的弟兄，在我们当中也有其他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了这些年轻人，他们摆上他们，他们组织的话语，不仅仅为了他自己。弟兄姊妹们，皮尼亚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又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终于得到了信心，他们终于信靠了主耶稣。我们曾经也走过这条道路，我们也是因为听到道，听到主耶稣的话，我们信主接受主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停止了追求，我们对主自己的话失去了胃口，我们不再通过读主自己的话来得着满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一些的话，我们重新回转归向神，重新来到主面前，求主将他智慧跟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求主将真理的圣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读他的话语能够读到亮光，让我们读他的话语能够读到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实在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自己的宝贵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得以让我们靠着你来到父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父神面前。我们何等感谢你，你不仅仅将生命给了我们，你更是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读你自己的话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可以通过读你自己的话，主，我们生命得着供养，得着宝足。主啊，你赦免我们过去的亏欠，对你自己的话语不仁不乐，求主你帮助，借着今天的话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回转，重新拿起你自己的话，与众弟兄姊妹在灯道上面，主啊，共同的追求，好叫你自己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成型在我们里面，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